今天我们又再一次在这样的一个的透过这个的网络，我们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首先谢谢 Lucy 姐妹为我们带领这次的诗歌主持这个的的敬拜的开始。上个星期我们有焕强弟兄跟戴兴姐妹他们一同的带领，那今天我们有。Lucy 姐妹 我们希望往后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的安排希望我们的敬拜 虽然还不能够聚集在教会的当中，但是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能够仍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可以参与，我们一同把颂赞把这个的敬拜来 陈列在神的面前。求神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的处境的当中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的安排，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教会继续的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在主里面来成长。最近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的疫情也。看见了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弟兄姐妹 也需要更留心、更小心 我们知道在盐务城已经今天开始，已经他们所就要规定所有人 出门都要戴口罩。虽然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 不同的的一些的安排，但是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的话，鼓励弟兄姐妹出门还是戴口罩，小心多一些的注意让我们真的脱离这些的的疾病的影响的当中。好，对不起啊，我最近那个 allergy 来得更严重了特别昨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的污染很厉害那空气很非常的糟所以今天一整天那个喉咙都声音都出不来。好，今天要开始跟大家来看启示录，进入了这个第六章是这个约翰把这个的末世的一个的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是打开末世的一个巨幕一个譬如一样是神对这个世界审判的一份的启示。那我们今天会来看第六章我们从第1节到17节，等下我们再来看马太的24章但是我们先把这个的启示录六章1到17节我们来读一读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我看见羔羊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解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外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又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解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三升大麦， 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一之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洁净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上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有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聚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岩石月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好，这是神将对神对世界审判的一个的启示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啊。这个在前面讲到，当约翰看见天上的宝座的时候啊，他看见有一个的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手拿着这个书卷但是呢他就听见有人说，谁能那个大力的天使说，谁能够把这个书卷打开了，因为天上地下的没有人有这个权柄能够配得看这个的书卷。然后当中就描写这个书卷是用有七个印和封印住的。那现在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能够配得打开这个印的是哪一个被杀的羔羊，他是得胜的狮子他有这个的权柄有这个荣耀能够打开这个的印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对历史的一个的启示的奥秘。那当我们读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刚才读过，我们只第六章只有记载六个印，第七个印呢我们没有读到第七个印其实当我们读下去，第七章也没有讲第七个印，到了第八章才讲第七个印。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八章讲这个第七个印打开的时候呢，其实没有讲这个印里面表达什么，但是因为当我们看见七个印打开的时候，就出现有七个号有七位的天使，有七个号赐给他们，所以第七个印其实是没有讲是什么，第七个印就是七个天使拿着七个号的一个的图画。那当我们再读下去，那七个天使拿着呢七个号，当他们圣经在形容还是说约翰在描写这七个号的吹号，每一个号所代表的那个的审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也只读到第六个号就停下来了，就没有看见第七个号我们晓得这七个号，第七个号打开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在讲很多其他的东西，就会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有七个灾，就是用七个碗 这个 bowl 哈、啊，七个的碗哈、啊，来表达这七个斋啊。所以七个印第七个印当中第七个印就是七个号，第七个号就是进入七个的斋七个的碗的里面去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表达的。啊，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可能我们可能要问的是，啊，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来把对历史的审判的将来呈现在我们面前呢？啊，其实当我们读这个六个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六个印的当中，啊，头四个印，啊，是一组。啊，头四个印是一个组，然后第五、第六个印是另外一组。如果要把这六个印分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四个印是一组，后两个印是一组，然后另外一个印就进入七个号在里面去。那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讲哈。那其实如果大家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层的书卷打开的时候，神对地上的审判是越来越剧烈的啊，越来越严重的，这个灾难会一个比一个更厉害更严重啊，是越来越 intense 的一种的表达啊。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印来读到第四个印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四个印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那个应该让我这样来描写吧啊，就好像当我们看第一个印的时候，就好像神把一个的镜头放在这个图画的里面，然后这个图画是一直这样扩展出去啊，让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画面就越来越broad， 越来越宽，看见的东西是越来越 included， 越来越多的东西。啊，到了第五、第六个音的时候，其实是来告诉我们这四个音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那其实这六个音摆在我们面前呢，其实是神对末世的一个的巨末的一个的表达，一个 prelude 的一个的表达。往后所有发生的事情呢，跟这个六个印所的表达的东西，其实是有某个程度是重叠的，不是重叠，就是说好像是重复的形容，但是是更强势、更低调的来是表达究竟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如何让我们看得更完整的一个图画啊。所以当我们读这六个印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的一个的心情来去读，先看一个大的一个的图画，看了一个整个图画之后，往后我们看七个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七个号就是对应前面这六个音里面是更强势的、更低调来形容、来表达神对地上的审判的那种的 intense 的一个的情况，那个的严那个那个剧烈的一个的表达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个大的图画，一个 full picture，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这些后面的一些的情况。那当然呢，从第六章开始往后的圣经啊，都会有很多我们说是怎么说呢，是不容易解释的一些的经文啊，有很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的见解啊，有很多是不能够一致的啊，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理论啊。那我们尽量我们不讨论、不进入啊这些的 argument、这些的争辩的里面，我们单从圣经看到的一些的记载啊，从这个字面上跟大家来去表达，来去认识究竟神对我们的一些的形容啊，一些的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那我们先来看头四个印。头四个印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啊，共同点是什么呢？是有马跟骑马的人啊。第五个印就没有了啊。头四个印是四匹的马跟四个骑马的人啊的一个的描写，一个的形容啊，四个不同的颜色的马。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同的颜色是代表它背后的一些的意义啊，但是我们先来去思想，究竟为什么是马？马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还是说在古代的时代的里面，哈、啊，马是一种古代是用来主要是用来战争用的一个的工具吧，一个器具吧，啊，一个牛是用来种田啊，用的是生活里面的一些牲畜啊，马啊更多是用来打仗战争的层面上，所以头四个印这四匹马是来表达一种的征战战争的一个的场面啊，古代是用马作为一种的军事的一种的能力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啊，他们神都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们要立人做王啊，不要神自己做王，所以呢神在生命记里面就是已经对摩西就告诉他们啊，将来你们要选立一个人做皇的时候啊，要写得很清楚，告诉他们啊，神不喜悦还是不允许王为自己加添马匹。那你为什么要讲呢？因为神不喜悦，还是说神不要一个的国家，他们以色列国是以这个的军力啊，战争的力量作为他们一个引以为荣的一种的表达啊。但是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以他的军力有多强啊来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的代表他国家有多厉害还有多强盛的一个的国家啊。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啊，军力啊，军事的力量有多少，就表示这个国家是多强大啊。但是神对以色列的要求是确确实相反啊，神说皇不能够为自加添马匹，只是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够为自己以军力的强盛作为他们的一个的引以为荣的，还是说以此立国的一个表达。所以马匹在古代是一个非常象征性很重要的，是一个战争的一个的形容。好，那头一匹马是白马啊，在古代白色的马呢是代表一个得胜的胜利的，无论是将军还是皇帝，当他打胜仗之后他回国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意思说他是一个胜利的一个胜利者啊，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啊。所以骑白马是代表他的一种的胜利的身份的一个形容。所以第一匹马这里是什么？是一个骑着有一个骑着白马的人啊，马上他是拿着弓的一个的表达啊，弓是也是一个古代一个的武器啊，一个的一个打仗用的啊，一个的一样的东西啊。我们都知道哈、啊，在古代哈、啊、要怎么说呢？要用来远程的一些的武器啊，就是弓箭的一个的一个的形容。如果一个马啊，一个军队啊，要向更远的敌人来去攻击的时候啊，弓箭就是一个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个的 母气啊。所以呢有些解经家都认为啊，这个是表达这个战争是个远程的啊， you know, long distance 的一个的战争的一个表达。但是我有另外一种的看法，等下我跟大家来分享啊。那这里还有另外他说有一个冠冕赐给他啊，使他出来胜了又胜。这个冠冕，那很多人读到这一个的第一个印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看成是跟这个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形容，他是骑着白马头戴着这个冠冕的一个的形容来到这个地上。很多有一些他们就认为这个印啊，这个骑白马的就是我们的主啊，他就是这个印哦得胜的一个的君王啊。但是呢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呢我也赞同另外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并不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跟十九章的那个骑白马有很多冠冕的那个形容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这个冠冕的字的本意是，你知道在古代埃及人他们有很多的运动的比赛 Olympic， 我们知道哈 Olympic 的运动在古代的希腊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的运动啊，一个的运动会啊。当一个运动员当他赢了，他得到第一了啊，那他就得到一个的冠冕。那这个冠冕呢并不是什么黄金啊这个这些的造的冠冕，乃是一个用植物编成的一个花冠啊来赐给他。所以这个冠冕是一个很短暂的，是 temporary 的，是一个没有太大价值的一个冠冕，只是一个的身份，一个荣誉，就是他得胜了。所以其实这里所讲到这个白马，骑着白马的，他有这样一个很短暂的一个胜利的表达啊。然后他说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胜了又胜是表示他是一个好战的，一个非常爱这个的怎么说呢，非常爱自己的那个荣誉的这样一个的人啊，追求自己的荣耀的一个人。那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理解明白这个白马这个第一个印是究竟讲什么？那我们需要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24章可能给了我们一些的 hints， 一些的提示，让我们稍微了解究竟这个第一批的马啊，这个形容究竟是讲什么啊。那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的24章啊，好了，我们就从第四节开始好了哈，从第四节好了哈。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我们需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我是基督，要迷惑许多人。这是讲到什么？讲到在末后的时候啊，将会有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啊，假的一些的冒神的名而来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来欺骗啊，来迷惑众人啊。那其实这一批的白马，这第一个印呢，很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这个白马，这个骑在马上的，跟这个的形容，好像样样都有一点指向啊，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子啊，一个得胜的骑着白马的，一个带着冠冕的，一个胜了又胜的，就好像有一种像模仿耶稣基督的一种形象。但他却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战争的一个的场面啊，这个人这个的 印打开的时候是有一匹白马，这个是进入战争的一个的形容。那我们晓得实际上第一对被造的人亚当夏娃，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当然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啊。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因为有当时有魔鬼撒旦啊，结一个的角饰啊，扮演一条的蛇来到夏娃的面前，来欺骗这个夏娃，让他没有去遵守神的话啊，以知道他们失败了啊。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有假的基督、假的先知、假的教师、假的像基督一样啊，模仿基督，为的是要欺骗人啊。结果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会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刚才讲到这个弓啊，有些学者说这个是来表达是远程的 long distance 的一种的战争啊，可能是。但是我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弓是什么啊？弓当然是用箭啊，弓箭的一个的武器啊。但是箭是什么？在古代，箭当然是一个 long distance 的一个的武器，但是同时箭也是一个让人不知不觉的被杀死的一个的利器啊。怎么说呢？是一个暗杀的一个的利器啊。当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他眼睛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箭就射过来，他就倒下来了啊。当他看见这个箭出现的时候，他一中了啊，他不可能逃避的。这个是非常一个的很怎么说呢？很具体的一个形容啊。魔鬼撒旦就是那个欺骗者，他的欺骗人没有察觉。当人已经察觉的时候，哎呀，这个是假的，too bad, 你已经被欺骗，被倒下来了啊。所以这个白马是代表这个的欺骗者，这个假的先知、假的基督，带着这样一种杀人于无形的一种的利器来到世界上啊。他是哪一个好胜的怎么说呢？追求自我荣耀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一个 person 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哈，来欺骗，让基督徒在不知不觉的时间的里面而被倒下来。这个跟前面我们读的约翰主耶稣给约翰所写的七个书信的里面，这七个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几乎都没有离开这个的这个引诱者，说这个欺骗者，这个假先知，这个魔鬼撒旦对教会的攻击，都是用这些此时而非的一些的观念来让教会、让信徒跌倒的。所以末世最让人惧怕的，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却是最厉害的一个的危机啊，就是会有假的基督、假的先知啊，来迷惑信徒们，让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跌倒，失去了这样的一种的救恩啊，一种的生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印出现的时候。他说切开第二个印的时候，我看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有一个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他那个骑马的，可以夺去地上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去给他。红色的马当然是也是代表战争，红色也是代表这一个的血的一种的形容啊，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哈。啊，但是在这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权柄赐给这个骑马的可以夺去 地上的太平。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他呢？究竟这个权柄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权柄指的是什么？是可以说是英文是一种的容许，一种的 permission 啊，神容许给他这个 permission， 这个 permission 这个权柄是什么？是指这个骑在马上的有自由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是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的 permission， 一个容许。神给他有自由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让他有自由。这个也正是人这个世界所面对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啊！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法的事情的发生？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给人在一个的自由的意志，让人有这个自由去选择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啊。所以神不是把一个杀人的权柄给这一个骑红马的，乃是就像起初神给亚当夏娃给全人类一样，给人有自由意志。因这个缘故，人使用自由意志来违背了神的要求。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都看见地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的场景啊。战争几乎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出现，一直现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啊。这个战争包括什么？包括最亲密的夫妻之间的争斗，亚当立刻的埋怨啊，就是夏娃害我的啊，两个你争我夺啊，看谁要伏在谁的底下。一个是亚当夏娃最立刻看见，当他用他们的自由来做违反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战争就在人间出现了。不单只亚当夏娃，接下来你看第一对的兄弟该隐跟亚伯啊，因为这样的一种的妒忌啊，一种的自我中心啊，那兄弟就开始仇杀了啊，彼此仇杀了。从那时候开始，人类没有停止过任何的一个的征战的停止。后来你看见亚伯罕啊，亚伯罕没有顺服神啊，听从太太的话啊，娶了夏甲，结果生了一个以撒玛利啊，结果以撒玛利啊就是亚拉伯人的祖先，跟后来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两个民族就成为死对头。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因着两个的民族所产生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兄弟征战，民族征战，国征战，这个也就是启示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回答。当时门徒问耶稣，末世什么时候来到，还有什么预兆啊？这个耶稣就告诉他们啊，刚才是讲到这人冒我的名而来。然后第六节他说，你们也有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要有的，是还是末期还没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看这个就是从这个的一开始，人被这个的魔鬼撒旦欺骗之后，犯罪之后，就进入战争的状态啊。白马出现之后，红马就带来人类彼此的仇杀，彼此的杀害的那个情况从来没有停止过。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个是成为人犯罪之后 带来的一个一个的结果的一个的事情啊。那时间关系，我很快的下去哈、啊。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三个印出来了啊。第三个印出来的时候，他说第三个印出来啊第三个印切开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啊，就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有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的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的大麦、单麦、油和酒，不可以糟蹋。这里看见我一件事情是什么？当这一匹黑马出来的时候，这个骑马的手上拿着什么？天平。什么时候我们用天平？啊，当你去买石头的时候，你用天平称吗？不会嘛，啊，天平是称那些很珍贵的啊，那个数量，它一丁点都会有很大的分别的一个的啊的一个的价钱的啊，天平是一种用来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的计算啊，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人用天平啊买黄金的时候。啊，那些的那些 chemist 啊，那些的化学家哈、啊，他们要做一些实验的时候，要用哪些量，他们要非常准确的，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的，他们就要用天平来称，因为这个是很准确的，一点都不可以差的啊。为什么用天平啊？这里说了啊，他拿着天平，因为什么？因为要称什么？因为称一些。非常短缺的很有价值的东西啊。那接下来就是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那圣经学就告诉我们一钱银子是等于当时代的一个人一天的工价，一天赚的钱就是一钱银子，然后一升麦子呢就是一个人当时的时代里面一个人一天里面的口粮，就是说一钱银子只能够满足这一个人一天的食物，如果他是独生的一个人，那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他有家庭的啊，如果好像这边啊，这个的摩门教，他们有那么多的孩子啊，家里面有七八个的孩子啊，那你一钱银子只够你自己吃，那么家里面哪一群的孩子们啊那些的太太啊，那些怎么办啊？没办法吃了。啊，所以形容是什么？形容是当时那个非常在这个物质短缺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人不会有足够的能力来供养别的一个的人啊。然后他说，一钱银子卖三升的黛麦，这个是麦子，小麦是人吃的啊，黛麦呢，一般来讲都是给那些牲畜啊比较粗。比较怎么说呢怎么说不是很好的一些的的面粉的那个麦那个怎么食粮哈、啊、那所以呢形容说如果这个人只能够买一升就一钱银子的话，他买不起那么多的小麦来为他们的家人，只能够用一钱银子买那些比较差的那些食物来供养他们的家人。油和酒不可糟蹋，因为油和酒跟这些食物就是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的必需品。那这个的第三个印是形容什么？形容当时这个时候是一种的非常物质短缺的，是在饥荒物质不够的一个的情况的一种的描写。这个跟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里面接下来的那个的形容就是一样了哈、啊、我们来看哈马太的第24章的第七节后面就是说民攻打民，国有攻打国啊，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哈、啊，饥荒地震就会带来粮食的短缺啊。这个粮食的短缺就是其中一个因为战争的缘故 啊，因为这些的灾难的缘故所带来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的结果。那今天我们也晓得了啊，我们虽然在美国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的物质丰富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从新闻里面也看见啊，最近因为各样的情况，无论是这些的病毒的缘故啊，很多人不能够上班，不能够生产了啊，一些的农作物也不是因为那个的干旱，但是因为没有人去采摘，没有人去收割，所以呢很多都会荒废了，所以变成食物会短缺啊。所以这些的灾难，这些所有这些的东西，无论是打仗也好，这个地震也好，这些都会造成一个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饥荒，物质的短缺。所以第三个印出现是这前面这两个印带来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有打仗，有人的罪，就会产生这个的不足够。就好像我们说今天世界为什么在美国那么物质丰富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贫穷的人？因为贫富不均，贫富的差距太大了，所以造成这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局面啊。所以罪也是带出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所以第三个因是把我们人的罪性所带来一个结果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的图画。我们很快来看第四个印。第四个印出来的时候，其实第四个印是前面三个印的啊，一个好像我们说一个好像一个的总结一样啊。我们来看第四个印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啊，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和阴符，地也随着他，然后他有权柄去给他，这个权柄也刚才所说的，给他有自由去做他所喜欢的，神给他 permission， 就是前面一样的，他们赐给他就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一的人。这个是前面这三个的一个的总结，因为人被欺骗了，人犯罪了，带来战争，带来所有这些大自然的一些的改变，人在战争的当中会死去多少啊？这里说四分之一的人啊，后面当然我们会更低调来讲究竟啊这些的。这些的情况会如何的再更进一步的来发生哈。所以第四个印其实是一个把前面三个印的结果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总结。好，那第五个印很快哈，没有太多的技巧跟大家说，但是我想先给大家一个的很大的图画来看哈。这个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就是为什么会有审判啊？不是因为神是那么的不喜欢人，那是因为人的罪造成这个世界啊充满了这些的不公义啊仇杀的事情，所以审判才临到啊。那第五个印出来的时候，那把这前面四个印是一组，后面这两个印也是另外一组。后面这两个印呢，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啊，一个 comparison 啊，一个对比啊。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做了一个对比呢，一个信属于神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的前面四个印所带来的结果的里面，他们的处境跟不信的人，还说还不属于神的人，因着前面的发生的事情啊，所带来后面这个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现在看五个印。那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神的道，并为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的被杀的人的灵魂，大声的呼喊说：“圣洁真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 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意思给他们，没有人，没有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氏片石等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背下的数目满了，那时候才会有神的审判。我们看见一幅什么样的图画？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就是说在天上，如果说前面四个印是讲地上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约翰同又把我们的眼光带回到天上去，看见天上那些已经在因着相信神的道，因着追随神为神做见证的那些因此被杀的人，他们的遭遇是什么？他们是在神的祭坛底下，这个形容是什么？他们是属于神的保护的当中的一群的人啊，他们在哪里呼喊神啊？什么给我伸冤？神先给他们赐他们白衣，白衣跟前面我们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也提过了哈。那些得胜的，神要把白衣赐给他们啊，白衣是代表他们，神已经把一个新的哈、一个身份哈、新的生命赐给他哈、耶稣宝血已经洁净他们，他们的污秽已经不被这个白衣所遮盖。神没有再看见他们的恶行，他们的罪，只看见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身上所做的事情。啊，这些是得胜的，在基督的里面，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虽然被杀，虽然在地上受尽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们是在神的看顾保护的底下，他们是得到神自己的奖赏的一个的形容。所以这个是属于神将来，还是说在过去的日子的里面，因着追随神的道而被杀的为主做见证的人的结局。虽然前面的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但是这些已经属于主的人，他们已经在神的保护、神的得胜、神给他们得胜的位置上有份了。这个是他们的结果。然后第六的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啊，当时就会看见地大震动，然后各样的事情啊，天上的星辰聚落各方面的一个的表达。将来在六个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图画更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就暂时不看，不太多来去讲这个的事情啊。那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好来去看一看哈。马太福音里面如果能够找到的话，24章啊，只看一节就好了哈。29节啊，29节哈，马太的24章29节。能不能够可以哈、好啊，24章29节哈、耶稣前面讲了很多这个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又讲到假先知哈、这些的事情出现，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聚落，天势都要被震动。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回答他们的门徒的问的时候，末世会出现什么预兆的时候，耶稣说前面这些东西一拼过去之后最后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的景况会出现了这个就是第六印的时候揭开的时候，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将来的情况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讲到呢七个号的时候，我们会更强势的再回来讲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哈。那然后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从15节哈，我们来看啊，他说地上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 山洞里面啊，然后就对山洞说：“哎呀，你们把我，你们倒在我身上啊，这个让我逃避宝座和羔羊的愤怒吧。”这个是讲到啊，将来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这些十五节所讲的是代表什么？代表世上一切的人啊，无论他的身份是君王也好，臣宰也好，将军、副务、壮士，一切为奴为主的，是盖过了所有的人啊，所有没有在主里面的，将来面对神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时候，这里所说愤怒的日子啊，那个是讲到 the day of the Lord 和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的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人啊，会有这样一个呼喊啊，他们躲在一个好像一个山洞的里面啊，防避这些的灾难出现，但是他们宁愿向神呼求，哎呀，你求神，你把这些的石头怎么倒在我身上，把我闯起来好过了，因为我面对的痛苦比起现在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带给我的痛苦更甚啊，我宁愿这样来逃避这个的神的 judgment 来得更好了啊。当然这里不同的学者他们会形容说，因为这个是最后可能就是人类最后的大战啊，这些的 nuclear war 就会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面对这个的情况，他们就躲起来了，这样一种形容。But anyway，这个是不重要哈，怎么样发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的第六印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就是说，所有不在神里面的人，他们将要面对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的日子临到，他们不够胆，他说不能够来站立在神面前来面对神，他们站立不住，所以这个的最后的审判是那么的严重的一个的表达放在这里。所以六个印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message， 就是说审判，当人被魔鬼撒旦欺骗之后，人类就一直在走向被审判这个过程的里面，人类所发生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这个结果需要面对，有一天是神的审判必然临到的人的身上。那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啊，我们好不好，我们再回来第六章的前面第一节开始啊，我们再来留意其中几样啊。他说什么呢？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印，这个书卷是代表人类历史的一个的记录，是羔羊，是神在神的掌管，在神的手中啊，是这个得胜的羔羊才配得打开，因为他是胜过了一切，才有这个资格打开这个的书卷啊。然后你看见什么啊？第一个印的时候，听见火炉中有个火炉声音如雷，说：“你来。”究竟这个是向谁说的呢？啊，第三节，这个第一印的时候，我有听见第二个火炉说：“你来。”就有另一匹马出来了，是红的。所以你来的时候是向谁说的？不是向约翰说的，是向那个骑马的，是神命令他说，神吩咐他，他就出来，是神允许，神 give the permission， 他才能够出来的。所以魔鬼撒旦之所以能够在地上耀武扬威的话，是因为神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世界的王，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影响这个世界，但是真正掌管的还是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这个无论是白马黑马什么马，都是听吩咐而来的，他没有自由，他没有自主，可以说我任意要做什么。往后当我们看见后面所说的那些的 号筒啊，那些的号啊，那些碗啊，那些天使要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神命令、神允许他们做，他们才能够做的。这里给我们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从亚当夏娃犯罪，神容让人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的里面，那个被杀的，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在哪里呼喊？神说：“等一等，安静，等一等，等到什么？等到所有这些属于神的人都出现了，审判才到。”所以亚当夏娃违背神，神没有立刻就审判了亚当夏娃，让他永不超生，没有后裔，重新再来，没有。因为在神的全能全知的里面，亚当夏娃的后裔的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属神的子民，神等这些属神的子民的数目满足，这个审判才会临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这些发现的遇见的这些灾难，并不是人还是说魔鬼任意可以去做的，乃是要经过神的允许。就像我们看约伯记，魔鬼撒旦来到神的面前啊，是神允许，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啊？他多好啊！”那个撒旦就挑战，就说：“哎呀，他好，他对你好，因为你保护他，你爱他，你给他那么多啊！如果你不给他那些东西，他转眼就不要你了。”神说：“好啊，我相信我的约伯，我相信我的这个的受造之物这个的人啊，他对我的爱并不如你所说的。”而你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不能够伤他的性命。魔鬼撒旦就去做攻击这个约伯，但是结果呢，他只能够他只能够 take away 那个约伯的物质的东西，他外在的东西，他的肉身的碎外，但是他内心对神的哪种的单纯，哪种的爱，还是神所知道的。当我们了解这个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所遭遇的面对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美国，你看人因为这个疫情不能出门，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受不了了在哪里埋怨人因为这个种族的问题，彼此的在那里对骂那些仇恨一直在那里 accumulate 增多，人好像活在一个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好像绝望的。人能够改变什么好像不管选哪一个总统，不管是谁装这个世界的 leader，好像人类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够解决的，因为人的罪性就在哪里。除非人重新再回到神的掌管的里面，但是我们也相信，世界的败坏，世界的走下坡，并不是偶然的，说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并不是神所不知道的，所有这些都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的事情发生，我们就知道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看到第五印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原来属神的人都是在神的保护，他的照顾，在他的里面有位分，有他的一个的身份存在，我们是在神里面有永恒的存在的喜乐在当中。所以这些一切都要出现，但是也有过去，唯有神仍然是坐在宝座上。这个就是启示录我们需要看到的， 我们不要单单看见灾难，我们要看见谁在掌管这个历史，历史在谁的手中，这个才是重要。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因为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败坏，仇杀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增多，我们可能会因此感到绝望害怕，但是当我们的眼睛被圣经里的话带到天上，看见在天上，在你的宝座前，看见原来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掌管的当中，所有在地上属于你的人，就算在世上因着相信你的缘故，因此失去了生命，但是在主你的在国度的里面，是已经为我们预留了一个的位置，我们可以在哪里得着你的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永恒的福乐。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更真的为着这个世界，我们继续的祷告，求神你真的怜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些不法的事情增多，人心冷淡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信徒们能够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使更多人因着看见信徒那个单纯的信心，带着喜乐的生活，他们就羡慕，他们就追求，他们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我们真的也为这世界现在这个局面，也求神你怜悯帮助，让这样的灾情能够尽快的能够终止，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你的保守，特别为着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的软弱，我们来继续的祷告，也求神你保护，来继续的带领，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能够刚强，能够有健壮的身体，能够活泼的灵性，让我们真的在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的盼望，因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短暂的，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我们只不过是过路的，我们永恒的目的地是在你的国度的里面，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智，一个的盼望，以至到我们不惧怕，因为一切都在你的掌管的当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